福你，新年快乐，新年蒙恩，
新年快乐，马年快乐，马上康宁。
哎，马上，所有都是马上，你不觉得好无聊吗？所有都是马上，
马上康宁只有我自己吗？
好，感谢神吧，马上感恩啊！那因为感谢神，我生病了。
哎，过年就不说生病了。
我们是生财。
哎，你知道吗？你说的思乡病，过年的时候很多人就回到家里了，就没有这个，
就不思乡了。就
对，
看到回到家才遇到不想遇见的，可能亲戚你不太想遇见呢、啊。
不会啦，都会很开心的，一年才一次回家嘛，对不对？
嗯，对了，有很多听众朋友也觉得良友电台是你的家，那如果是
天天回家，
对了，你就可以天天跟我们一起回家，那有机会我们会不会再搞去电台探访参观的旅行团啊，菲律宾啊，韩国啊，这些可能你有机会参与，看看这个你们的家的广播是怎样的、
哦、
这个未来了，这个不是现在
了，暂时我们没有搞这个。
对呀、
啊，千万不要写信来说我要参加啊，因为我们现在不会搞，暂时不搞。
对，
哎，不过呢，如果有听众朋友说，哎，我天天都真的听节目，不单听呢，还把这些节目呢分享给我不同的家人，比如教会的家人、家里的家人也好啊，反正就是在你的群里面的人的话，你有没有跟我们联系，告诉我们你有这个义务行动呢？
对，因为呢，我们真的很想跟你联系，建立那个关系。因为有些时候呢，你很乖，就哎呀，我自己下载了电台的节目，我自己分享了。那有些时候呢，我们也想认识你，知道哇，你这么热心帮助电台啊，可惜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
你知道吗？最近呢，啊，应该说一年前了，就有个姊妹呢，把我拉到一个呢啊群里面。那个群呢，就是一个姊妹，她是做服装批发，然后呢就开了个群，如果教会啊或者一些朋友想买衣服呢，就在那个群里面可以下单的、
啊、
那我就在那里呢，就看他天天或者一个礼拜有好多天呢有新的款式的衣服出来。突然呢，最近几个月呢，我就看他每天出来的不是衣服，而是与神同行的节目、
哎、
天天都有与神同行的节目。我就觉得哎，很特别哦，这个卖衣服的群怎么变成一个节目群呢？甚至呢就天天一起祷告了。
哦，那些群里头的人都这样啊？
对呀、
啊，他们都信耶稣的吗？卖衣服群？
有可能是他们教会里面弟兄姊妹。
那为啥把你加进去呢？
就想让我买衣服啊，最开始的时候。
好吧，那我也听熊乐哥说，他说他刚刚遇见一个姊妹，他说一直有个群，每天都给他发旷野玛纳还有与神同行啊，但是他不认识那个群主。我们很想认识你啊，想把爱广播推荐给你啊，你不要老是发孙大中好不好？
哎，都要发都
要
发
都要发。
那如果呢你说哎，我就是这样的群主啊，天天发节目啊，我都发的已经习惯了，那请你也告诉我们你的存在好不好？
好，那所以呢很希望跟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iradio@良友.net、给我们发个贺年的电邮也可以，发个贺年的短信也可以，但是最好就是说哎，我现在呢在几个群组里头呢就分享节目了，那我们就可以跟你保持联系，有什么新消息可以及时通知你嘛，对不对？
是，其实呢要保持联系才不会失联，而且呢有最新的消息。有时候呢想家的感觉呢，可能就是因为呢那个消息不够快呀，老是惦记或者担心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们接下来的环节呢就是一个讲到想家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叫什么名字啊？
写给家乡的情书。
那今天就是我们团队里面的同工了，梁安，其实他也是身在异乡的一个游子，请他来分享。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最想的总是家，最想的是那份乡情，写给家乡的情书。
欢迎你收听写给家乡的情书，这是 iRadio 爱广播开始了一个新的栏目哈。那今天已经来到第四集了啊，在上一集呢，我就邀请到我们团队的梁安老师啊，他是良友会客厅的主持人呢啊，除了访问听众以外呢，他其实也有在圣言圣宴有一起成为组员的时候也有做节目。那今天我拉着他来继续分享关于他对自己身在香港但是可能心中也会继续思念他的故乡的这个故事吧哈。梁安老师你好。
你好齐贤老师，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上一次呢就分享到你在疫情期间呢就来到香港生活以及工作，在我们电台工作了啊，到了现在了，你来了香港都超过五年了吧。上一集你就说到两点，就是来到香港觉得第一呢就是房子很小，第二呢就是这个消费
成本高，
成本很高啊。那这个两点现在你觉得习惯了吧？
差不多已经习惯了。反而呢，其实我感觉到很多好的东西，比如出门很方便的地铁、巴士、公交车，非常的高效又有秩序。公共设施呢也非常的配套齐全。最感动我的就是残障设施。
哦，这个无障碍设施，我们叫无障碍设施。
无障碍设施。
对对对对对。就是方便残疾人是他们由家门出发然后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是通行无阻的，
是的，
基本上是大部分地方是可以的，
这是我们内地应该学习的。
谢谢你说好香港故事啊。
而且也要快快的落实下去。
好好。那这个
无障碍设施，
无障碍，对对对，在我们这边说法就是无障碍设施。
到现在其实还是有点不适应，因为没那么容易哈。
当然了，
什么事呢？说出来可能你会有点诧异。
是什么呢？
就是社交，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
边界感，哦。
这个边界和距离我把握不好。
哦，怎么说了啊？真的要听你分享了。
就是大家要保持距离。
社交距离。
这个距离到底是多大呢？太远又觉得不近人情，太近人家可能又会怕。你看真的哪怕是你去到其他的一些团契
啊，
当然我现在的教会是没问题，因为是家乡的，是闽南三一堂的。
对对，
是不是？
好好好。
都是本闽南人福建人的。但是你去到其他的这些陌生的教会啊，团契啊，还是有很大的这个边界感的。
哦，边界感。
起码就是我学习到的，就是大家相处不能问年龄，不能问收入，还有家庭状况。所以在听的听众家人们哈，请注意，因为我在后台听电话听太多了，打过来呢都会问老师们的年龄多大了。
对，
请大家以后千万别再问了。还说老师您多大了，我该叫你姐姐还是妹妹
啊？这是文化不同了。对对对
对,
对，
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听众家人，我跟你们是一样的，也是来这儿学会的哈。我有个小插曲。就是我在读医护的时候，护士呢给我们上课，就教我们怎么称呼人。当然你在医院里是这样称呼，外面也是这样称呼嘛。说到女性，
对对对，
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哈？
哦，
就是结婚的呢叫太太，未婚的呢叫小姐。那你怎么知道她结没结婚呢？
看她的名字，
这就麻烦了。有时候你看不到名字，
没有戒，有没有戒指？有，在医院也不能看嘛。对
对
对，又不是每个人戴戒指。对，
所以有一次呢，在
医院，女士，
对
啊，
所以在所以呢护士就教我们，你一律就叫女士就对了。
对，
因为我遇到一个很难堪很尴尬的。
你自己的亲身经历吗？
对，就是呢我在医院看到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女的。我们内地肯定就是老阿姨啦，人家还会好开心这样叫她。但是这里呢千万别这样叫，尤其你加上了一个老字
啊。对对对，
结果呢
那我明白了。
对，那我呢看到他年纪大了，我想哎呀应该结了婚了，我就叫人家太太。
哎呦，
结果那个女的好生气的说，我还没结婚呢。
哎呦，
哇，所以我马上改口叫，哎呀，不好意思啊，小姐。
嗯，
所以就如你所说的，
是
一律叫女士就
对
了，对，
安稳安稳一些。
是，
对啊，其实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文化了，有时候呢，对于年龄啊、体重啊、你的婚姻状况啊，
体重都不可以问。
体重不可以问，但是我知道在西方有些地方是可以的。是可以谈这些话题，我意思是说，所以呢，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文化。如果是选择，例如在香港，我举例了啊，不一定就是在香港生活的话，其实真的有时候有一些敏感的，又或者是让人觉得尴尬的事情呢，可能真的要经过亲自的学习才行。
是的，
经历过才知道，
亲身经历，
但是可能就很不堪哦。
我呢还有做的不足的，做的不到的，就是这个距离感哈。
嗯，
因为出来香港的时候呢，当然疫情是一方面了，
是，
但是疫情过了，我发现邻里之间也不互相认识，也不互相联络的。
这个我也想过，这个特别是呢那些学生啊，
嗯，
在学校读书，那在疫情那几年，三年多的时间吧，他们不能够上学，
嗯，
然后在疫情过后。复常的时候，其实那些学生们不习惯在学校跟人社交啊，建立关系啊。
学生是，但是我住那里呢，也有中年啊、老人啊，也有
可能封闭了一段时间。
南亚的呀、啊，或者我们
就很多不同的人士哈，
对对，不同的邻里是互不相识的，
更
不会像大陆那样串门了，
你
叫串门吗？
我知道，
对，就是你去我家，我去你家，
对对对对
哈。
这个是老香港会做的事情，现在不会了。
还有就是在职场里面，也是单单谈工作也没什么交情的。当然，良友电台除外了，我们在这里，就是我在
你说一般的职场，
一般的职场，
一般的职场，
感觉没有什么交情。对比家乡啊，内地的这些
是
人情味儿啊，感觉会不会人情薄了点薄了点，
薄了点。
有一句话说，
是
人情
纸
薄过纸
啊，
薄过纸，还是人情薄过纸
啊？对。
后面其实呢，慢慢的呢，你就会发现，千万别误会啊。香港这座中西文化合并的地方呢，它是重边界、守规矩、讲契约的。这是我慢慢经历，我发现的。
还有这个私隐呢，对。隐私，隐私，这个也是
隐私，
很注重的。对，
香港人，你看似呢，好像疏离你，他是不会过度的打探你的私事，因为守原则，所以他们帮你也是守原则的帮忙。
对，
所以我初初的误解，就所谓的薄过纸，这个薄呢，其实是更多是在快节奏里的不客套。
是，
并不是真的无情无义。
那作为一个香港人呢，秦贤有一点点回应哈。那我跟我的一些同学老同学有聚会的时候呢，因为我是做良友电台的嘛，其实那个边界当然又有了，但其实当中因为我们同工之间都是主内弟兄姊妹嘛，难免也会说一些事事，又或者甚至呢跟同工会成为朋友的。但是呢，在我的同学，他们是很多不同行业的朋友呢，他们就跟我分享一句话，在他们的世界里呢，其实同事呢，你不一定要成为敌人，但没必要的话，可以的话，最好不要成为朋友。这是他们的讲法啊，不代表我的立场啊。就是说，如果能够成为朋友，不是不行，但是呢，这个是额外的，好像是一个我们英语叫 bonus。这个感觉哈，就如果有当然好了，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也不要强求。那什么情啊？就是我们工作就在工作范围以内交流就好，讲工作的事情。那当然，在我们良友电台也当然有不同啊，因为我们是主内的同工一起相处哈，这总有事情要分担带导的嘛。所以这个我明白你的这个感觉，就是啊，这个边界感好像很强，但是你自己后来也有讲了，其实也是啊，因为在工作上面就是那个契约精神啊，
是，
其实大家也是好像保障自己也保护别人一样，这样子，对，
守原则，
对，守原则。所以 所以这个你就认为是你想通，但是还是觉得还
慢慢在学习，
现在在学习的，
就是这个边界感，这个距离到底有多远多近。这里呢我想到了一句圣经中箴言25:11，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就是说我们合宜的话语，你要呢兼具内容珍贵，还要表达的得体，说白了就是话你要说得好，但是呢也要恰到好处，还能造就人
啊。这个真的是很高深的啊，
是，
那我其实也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当然要越做越好了哈。好了，我们这个栏目的主题呢还是围绕着这个思乡嘛，
思乡
好，没有那么思乡浓烈了，还是继续犯病了，思乡病啊，这个
思乡病，你说完全没有那是假的，
不可能，
自欺欺人，
不可能。
嗯，
那现在这个病情如何呢？
病情哈，就是慢性轻微的小病。
好，
假以时日呢是可以痊愈
的。要吃药吗？
不要，假以时日
好
就可以痊愈。
好，
那就要看我自己的追求和对待了。很感谢主，主的怜悯嘛，安慰扶持。相比较刚刚过来时候，我那个病就是急性发作。现在呢已经完全不同了，它不会影响到我的工作生活了。
对对对，病情有改善，但是有时候也有一点不舒服，就是心里面还会很是有点牵挂啊，这样子哈，
就需要祷告啦，默默的祷告，
神
的大能，他就会慢慢让我们呢，心里有一个正确的对待看法，可以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因为毕竟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还是要靠神的话语度日，要靠圣灵的带领。
我们也有一个观念，就是呢，在不同的地方，最终甚至回到自己的家乡也好，这世界始终我们要以这个客旅的心态来看待，
是
这样的心态可能就会舒服一点了吧。
是的，
这世界非我家嘛。
对呀，无论你在家乡也好，在外地也罢，异国他乡，我们都要以一个客旅的心来安居，不应该执着在地上的拥有，应该定睛在天上。你刚才说这世界非我家，
对呀，
这是一首诗歌。
对呀，我就想到这首诗歌了。那希望呢大家呢除了在后台跟梁安老师聊天对话之外，也多多为我们的梁安老师祷告哈。
谢谢。
那最后很简单了，有没有可以为你祷告的地方呢？
为我的侍奉祷告，求主给我智慧，能够让我的生活工作能够安排得好。
好的，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守望我们的梁安老师了。谢谢你接受琴弦1年2集的访问。
不客气，感谢主。
生命路上事事不顺，步步难行，
世界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同行让我们找到出路，
上帝的盼望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
2026年良友电台和你一同仰望十字架，活出盼望。
感谢神。
感谢点啥？
感谢神，我生病了。
良友电台同工病患见证。
感谢神，我生病了。
嗨，大家好，我是文慧。今天很想跟大家说呢，我的病历史。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学到了一项功课，我的软弱，但我也经历了主的刚强。文慧呢，可以说是一个健康宝宝，从小到大呢，除了小学5年级的时候开始有近视，就没有其他健康问题了。 但一直到高中之时呢，身体就有一些变化。因为当时呢，我是读夜校，熬夜，再加上呢，洗头发之后没有吹干就睡觉，于是我开始有了偏头痛。严重的时候呢，每个星期呢会痛个三四天，止痛药都不管用。我曾经呢为了在下午6点钟以前交功课，一天吃了12片的止痛药。虽然我不知道如何爱护自己的身体，但是神的恩典够用。当时我还没有信耶稣，可是在头痛难熬的日子里头，我真的很感谢神，让我完成了夜校的学业。后来信了耶稣之后，偏头疼继续进行当中。在长期严重头痛当中，我也完成了2次的神学进修。我个人的经历就是神的恩典向父母怀抱托抱着我，但神也要我学习长大，那就是要开始去认识自己的身体，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当然在偏头痛没有解决之前，也仍然要学习交托仰望。所以文慧呢开始去运动了，感谢神，不知不觉当中我头疼的毛病解决了，我现在真的很少头疼。在2次进修神学的时候呢，也可能压力过大，除了有偏头疼，我也爆发过2次血小板过少的问题。2次的血小板量都是一般人的1/3甚至1/4，到了生命危险的边界点。那么为什么血小板这么少呢？医生说可能有几个原因，血癌、血友病、红斑性狼疮，最后就是莫名其妙的自己的白血球攻击自己的血小板。医生安排我进医院抽了骨髓，我还抽了2次呢。那么还好，出来的消息是最后一项莫名其妙，就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会打自己，所以医生呢也没办法呢出药让我能够对症下药。因此呢，我能做的就是按着医生的嘱咐定期复诊，大约有1年多，我每个星期到2个星期，后来1个月到医院复诊，而且被叮咛不要随便轻举妄动，因为很可能我会有内出血危及我的生命。2次血小板过低找不出原因，但是我知道大医生主耶稣他明白我的情况。我学习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是好像有一根刺在自己的身体里，我能做的就是经历耶稣他保守，他看顾，甚至有的时候撞伤了，莫名其妙身体出现一些晕眩的情况，我也只能够仰望神，呼求耶稣救我。主的恩典够用，真实的一个体现不仅在于他的保守看顾，也在他时时刻刻的同在，特别是在我病中软弱孤单之时。2007年，我需要动一个大手术，我不想让在台湾老家的家人担心，我也不想麻烦同工还有我的朋友，所以我自己一个人到了医院签手术同意书，进入了手术室。虽然我的心有平安，我真的不怕，但是主耶稣知道我的需要。麻醉醒来之后，一位主日学学生的母亲来照料我，这是我完全没想过的情况。我也记得有一晚在医院睡不着的时候，当时我不断的发烧，医生也找不出手术之后为何我会发烧，可能需要动2次手术。当晚失眠之时，我不断的背诵诗篇121篇，烦躁的心慢慢的平静下来。但是神所做的更多，我接到了一位远方朋友的电话，我们之间没有联系过，只是当初认识之时互留电话。突然来了电话，而且是半夜时刻， 我非常的惊讶，原来在那一晚那个时刻，突然之间他有一份感动要关心我，所以在这份的感动催逼之下，他打了电话来。在医院接到这位远方朋友的来电，我真的很感动，当时忘记了有没有哭，可是我很深刻的经历到诗篇121篇所说的，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就是从造天地也造我的那位神而来。现在的我的确因为年龄的增长是有一些小毛病，但是我生病之时求神帮助我能够记得一路走来所经历的病，所操练的一切功课，那就是我的软弱主的刚强，主的恩典够用。
i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好，今天呢年初几啊？1、2、3、4、5，年初五。那我们呢就读一下听众朋友的分享，读一些开心的哈。那1983呢，应该是林弟兄啊，他就说呢，林成牧师师母于新田老师现在也跟我们呢有很多的联系，跟着文辉老师他们，跟你小宗的姚谦牧师，通中辅导周师母，线上今天文辉老师、万峰老师，新田飞行号的那位生病去世的罗文辉老师，听他的节目，我竟然忘记了他的名字啊，那我都很纪念他们，希望呢每一个老师呢都被神纪念。
谢谢这位听众朋友，都数出了这么多主持人的名字，而且纪念我们的需要。我就发现呢，我们真的是软弱的。就像万峰说的，我们生病了，有谁不生病呢？对不对？总有一天，我们是要面对这些情况。但是呢，感谢神，因为我们就有盼望。
另外呢6125就说，感谢神，天父呢从来没有放弃过我这个流浪的女儿。去年五月份，在我生命最煎熬最痛苦，我偶然在手机上就搜索良友电台，感谢主居然可以打开节目啊，再次听到孙大中老师的声音，让我的生命看到了光了。
为你感恩啊。万峰，有一位听众呢，他就说，峰哥悲观吗？我听不出来呀。感谢主，我以前是个悲观的人，经历过多年的磨难磨练，其实呢是神更新了我的心思还有心态。
我是
丰德，
我是短期乐观，长期悲观，对，所以没事，乐观悲观，世界还是客观的走啊。那所以呢，希望我们今天呢都能够在这个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无论是什么的观，都是有主的观念去走我们的每一天的路，也透过良友电台继续与你知音牵手同行的每一年要不要再拜年
啊？你拜啊。
好，祝福你马上听到电台，马上打开我们的网站。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妮，
拜拜
拜拜。
我要活出盼望，让你的光点亮我路的前方，就算黑夜漫长，我仍要活出盼望。我要活出盼望，让你的光